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心灵港湾栏目，我是吴希。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这篇文章是来自景曼的《从中国走出去后我是谁》。我的出国路开始于2009年，开始的并不算美丽。2007年，姥爷因突发脑血栓几乎离开了我们，那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残忍时光。记忆中昏暗的小房间和眼前削弱坍塌的亲人，是深深的无力感。多少次我们坐在过山车上，做着最坏的打算，祈祷着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上帝真的听到了我们的祈祷。总之，那个布满阳光的普通日子，医生宣布姥爷挺过来了，坐过山车的日子结束了。出院时，常居新西兰的大姨将二老接过去疗养，那年我爸全程护送，回来后毅然也给我们办了移民。在20出头，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是我不曾想过的意外。走出去的几年，是世界观的日臻完善，也是从比较思维迈向看问题的本质的思想进步。要说长了什么重要的见识，那便是人应该看得远些，要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看自己人生的价值。所以经常会问自己，世界给我开阔的眼界，我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思索，让我的那些年仿佛若有光。答案一，选择那条难走一点的路。2009年3月，奥克兰，我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被赶在奥克兰大学第二学期开学前递交申请，还差雅思成绩的我报了语言学校的雅思班。第一天上课，中国人占1/3，其余是日本人和俄罗斯人。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崇拜李小龙的印度女士，上来让每人讲讲来新西兰的目标，我荣幸地成为第一个上台的人。那个场合说不出是骗人的，但想想是我第一次亮相，又隐约觉得代表中国不能怯场，于是说出当时的真实想法。一是不管在这里待多久，都保持和今天一样的干净自强；二是当推手，让更多老外了解中国。以上坦白却换来了我中国同学的嘲笑和蔑视，一听就是新来的留学生。我敢打赌，待几年你的认知就完全变了。你既然来了，就得入乡随俗啊，同学。整整一天，凶堵得很。一方面是落差，都说海外华人亲如一家，但推敲起来，除了共处一个文化圈，又有多少人拥有精神层面的缔结？一方面是不服，你有多了解我，凭什么这么说我？于是观察批判我的那几个人，一天下来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只在华人小圈子打交道，拒绝外交。尽管教室墙上贴着 English speaking， 还是肆无忌惮地用中文交流。他们的行为似乎让我找到了他们打击我的原因。用今天的语境说，别人对你的评价不一定反映你的格局，但一定反映了他们的格局。反倒是当天唯一的温暖来自一个日本同学，他下课找到我，跟我说，你讲得真棒，我很感动，希望你说的都能实现。听后心里特温暖。也许是树荫心作祟， 也许只是无知无畏。后来打击我的几个学生在三个月后就没了踪影，我却在他们的刺激下唤醒了心里那匹沉睡的小神兽。那天台上说出的干净自强，不仅给稚嫩的理想打了气，也无形之中让我没有任何退路，尽管这些年的土壤条件经常是糟糕的。现在回看这段经历，正因为选了那条难走一点的路，成了一个有野心的人，我才有机会拥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自己。这个真实的自己在今后的人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答案二，找到远方的光，照亮前路，驱赶恶意。我的第一份工是在码头的日本餐厅，大老板是意大利人，和店长平起平坐的是这里的调酒师，也是意大利人。某天我站在台阶上目送一波客人离开，外面开始下雨，原本喧嚣的码头人流变得稀疏，很快空无一人。回过头还有半间屋子正在就餐的客人，我去厨房帮忙。意大利调酒师把我叫住，说你得站在门口迎宾。我告诉他外面正在下雨，码头没有客人了。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让我站过去，你得站在台阶下。他直指正在下雨的某个位置，心里知道这是要整我，但低头看看自己这身工作服，心一横走下台阶。雨越下越大，台阶上的客人也看不过去，试图让我站上来。正常40分钟一轮换，那次我大概站了2个小时，衣袜湿透，回去生了一场病。这还没结束，后来一次我给客人点菜，客人要6杯气泡水，我把水单给这个意大利人，他质疑，你确定他们要的是气泡水不是自来水？我和客人又确认了一次，把单子交给他。结账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那伙人说我们要的是免费的水，这钱他们不付。意大利调酒师一副瞧我说什么看好戏的表情，结果是我来付掉这笔钱。这两个时刻不可能没有愤怒和委屈，但那时候想，我是个例吗？不是，对于亚裔留学生，这样的例子俯首皆是，我并非是最惨的。但负能量需要被消化，不然会憋出病。我那时这么想，今天我可以与你就事论事的大吵一架，但是明天呢？后天呢？我的人生价值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站在台阶下与你吵架吗？不，这不是我要的人生。我的人生价值应该放在更广大的世界去验证。这么一想，也就释然和原谅了。后来我换工作也遭遇过类似事件，都会用上面的信条激励自己，比如默念，你是要做大事的人，做大事的人不会计较一时一隅的得失。虽然那个时候也没想清楚我的大事究竟是什么，但因有了这个信条，生活变得容易很多。就像是种子滴进了尘埃，远方的光终于照进了黑夜，我要做的就是静待种子发芽，朝着远方的光向前走。
橋で泣いたから波の間に間に浮かんで消える過去もついばんで飛んでゆけ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単 生日にあんたの花が咲いたから、その木漏れ日で歌だねしたら、虫の死骸と土になれるかな。虚構の灯台、錆びたアーチ橋、捨てた自転車、木造の駅のストーブの前で、どこにも旅立てない心、今日はまるで昨日みたいだ、明日を変えるなら今日変えなきゃ、分かってる分かってるけれど、僕が死のう
答案三，打开自己，以世界的视角看中国和西方。我在国内读大学，校园是四四方方一座墙，墙以内是教育，墙之外是社会。大学两年，每每骑车穿越北京林业大学的正门，都是两种心境的更迭。新西兰的大学不是这样，澳大的校区一部分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完全开放的空间，下课习惯了跟着人群穿过马路上课，人群中有穿西装的白领，道路施工的毛利大叔，推着婴儿车散步的年轻妈妈。走在这样的城市，校园的概念是模糊的，社会即教育，生活即学校，每个人既是学生，也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道景，一个环。在奥克兰大学的三年，身上倒少了一些学生气息，也是这个原因，不同于我们的车间式教育，这边的环境相反是在强调一生的学习。走出校园不算最重要的那个节点，能做到一生的学习，也意味着你要有主动学习的能力，有对事物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这些都要基于对社会和真实世界的了解。所以打破围墙的校园就是典型的体现了。教育理念的不同也体现在心理围墙的破除，比如这个国家对尊重和公益的执行力就常常让我惊讶。我上学长搭的公交车，乘客下车都会说谢谢，人多的时候就朝反光镜摆摆手示意，无一例外。街道的十字路口，搞公益做义工的除了年轻人，还有许多四五岁的孩子，炎炎烈日干得乐此不疲。然而这样的国家就没有缺点吗？有的。在新西兰生活久了，同样发现以爱和尊重为中心的西方教育也存在他们的短板。我的几个同学私下谈及黑人，还是一副厌恶至极的表情，白人的优越感是微笑着刻在骨子里。我认识的不少当地人都活在真空，只关心自己的那点事，对地球上其他国家发生的问题漠不关心，或只停留在皮毛甚至扭曲的认知。事实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和优势，不能只看到好的就以偏概全妄下评论。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倡，青年人应有一种世界主义情怀，保持敏锐的好奇心探索世界，活得博大一些。我想能做到这个，首先是没有分别心，把中国和世界放在同一个平面，客观公正，不带个人情绪的看。做到了这点，很多问题就经不起验证。厂房教育虽然看起来刻板保守，但有多少人是真的学呆学傻了？那些怀揣理想有能力改变世界的创新者，多半也是从厂房里走出来的。花园教育虽然看上去快乐自由，但有多少人最终能在这快乐中不断超越自己，达成目标？所谓保持一颗敏锐的好奇心，我想就是彼此愿意花时间深入了解和学习。中国朋友带着历史的眼光去看完整真实的外国，外国友人带着历史的眼光来看完整真实的中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跳出究竟你好还是我好这个狭隘层面，彼此参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改变，实现共赢吧。这是个远大征程，但也开始于一个愿意看不同，不评价好坏的打开的心。答案四，学会在故乡的影像中安放身心。刚来到奥克兰的时候不适应，身体还好，无非就是豆浆油条换成培根吐司，关键是精神层面的束缚，感觉能做的范围在缩小。后来回想，是还没对新环境建立起安全感。转折发生在第一年，我坐公交车回家，旁边坐的是我的同学，新西兰人。 往常我对车外的景色都是匆匆一瞥，坦白说，奥克兰在我眼中更像个大乡村，略显破旧的街道设施，宁种草不种粮的田园风光，这里与那里大抵相同。然而对他来说，似乎哪里都不同。公车开过一家工厂，他兴奋地向我介绍，这是我父亲原来上班的地方，我以前经常从这条路走进去。路过某个街区，他讲，我家原来住在这里面，不算大，但很舒服。路过一家超市，他说，这家超市门口原来有个汉堡店，我和哥哥总是偷偷跑去吃。天色逐渐暗下来，隔着窗户，我看到街头巷尾一个个房子点起暖黄色的灯，我的心底也点上了一盏灯。忽然觉得，一个城市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外来人眼中的美与丑，而是是否能够给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提供心灵之安在。这样的安在感，我们谁都能找到。那些保留儿时记忆的建筑，疲惫时可以迅速充电的小店，熟悉的街区和商铺，乡音和邻居，他们可以破旧、落后，甚至土得掉渣，但只要想起，就会心安。时常觉得自己何其有幸，出生在这个时代，小时候有肉吃，不用担心生病没钱治，长大后接受先进的教育，有条件还可以出国。国外几年坚持自己的初衷，被打击时学会隐忍，且行且看，讲中国故事，影响他人，也是来自于内心的这股念头吧。在世界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棵带着根旅行的树，扎根沃土，才能枝繁叶茂。答案五，讲好中国故事，用文化自信拥抱世界。我出国的时候，网红是舌尖上的中国，流传到国际，带来最大的改变是，我的几个老外同学之间突然不聊黄金单身汉了，饶有兴致地问我，你的家乡美食是什么？真有这么好吃吗？随着近几年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节目的热播，我们的文化底气也越来越足。中国诗词大会举例，收视观众达11亿，从学龄儿童到古稀老人，还有外国人，不小的成绩和动静。腹有诗书气自华，在古诗词中了解古人的所思所想，不一定漂洋过海，每个中国人翻开书本，都能找到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诗和远方，这是随出生就有的财富。我先生出国的时候，正兴大红灯笼高高挂，澳洲房东惊讶地问他，你们中国人上学都赶牛车吗？很是无语。然而这种问题问到了2016年，也是无语中的无语。进步可见，但不可置否，中国问题在西方的课本中依旧是缺失的。这也是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前提是自己人要先有自信，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的价值不只在诗词古建，也在乡土。乡土文化可以说是离我们最近的中国文化。理解乡土是理解中国的根基。其实对于根的寻找，若真有心，只要脱掉鞋子，脚踩泥土，弯下腰，低下头，就可以找到。而讲好中国故事，影响世界，不仅需要根植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需要流淌着中国血脉的每一个华人。说到这里，以何拥抱世界，答案已经清晰。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想了解最新更丰富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共平台西雅图中文广播。
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只表。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